弟兄姐妹晚安。我们要继续来看以赛亚书。我们今天要看以赛亚书的后半段。你还记得这一卷书？这一卷书有66章。如果诗篇，像它里面分成5卷的话，不算在内的话，那么以赛亚书是圣经里面最长的一卷书。这是在旧约圣经里面的先知书，可是它的内容是我们觉得它好像直接在讲到新约时代的救恩，所以有的人称它叫做第5部福音书啊。因为我们新约圣经有4本福音书，所以有人这样称以赛亚书。而且很有意思的是，这位先知的名字以赛亚，原来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救恩，就是神的救恩。所以这卷书的内容也跟他的名字相符合。我们旧约圣经有17卷先知书，里面包含了16位先知，他们的名字，我不敢说每一位，可是至少有很多位，他们的名字跟他们信息的内容常常产生一些关系。也不知道因为他们有这个名字，所以使他们特别注意到这样的内容，或者是因为有他们的名字是神安排的，也要在这一方面使用他们，或者因为他们讲这样的内容，后来人家给他一个新的名字，就是我们今天知道的名字，我不知道。但是我这样讲让大家有一点多一点深刻的印象。那些先知的名字常常有的时候出现在他们的信息里面某一句话，或者是整个他们信息的内容。对以赛亚来讲特别是这样，这一卷书里面包含了对救恩有许多非常精彩生动丰富的描述。那这卷书有66章，大致上大家都能够蛮明确的一致的同意它可以分成2大部分，1到39章是一个部分，40到66章是一个部分。1到39章因为它都是从有一点历史的背景来写它的，就是标明的那个年代它是谁做王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先知就在那种情景里面怎么样对神的百姓说话等等，还有那些君王跟神的百姓的回应。所以那个前面的经文蛮明确，你可以说那是一个大段落，从40章到66章的行文的方式风格不太一样了，我们认为它是第二个段落。那前面那个段落我们也曾经在稍微细分，因为它大致上会提到比方第6章起头提到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到了第7章就讲到亚哈斯作王的时候，他跳过了约坦作王的16年讲到亚哈斯作王的时候，然后后来又开始提到对列国的审判，从13章开始到24、25章以后似乎又开始比较多讲到跟西西家王有关系的事。所以我们就用犹大这几个君王大致上把前半段做了一点分段。如果你还记得的话，那个分段蛮好记的，虽然这个分段就比较不是大家都会一致的公认的，因为我加上了我自己的编排，为了让大家便于记忆。可是我觉得应该也跟事实出入不大吧。我把1到6章说是乌西亚王的时代，因为六章开始的地方提到乌西亚王崩去世的那一年。7章开头提到亚哈斯王，7到12章我说是亚哈斯的时代，13到24章多半都是在对列国做审判，其实其中有一些话是讲到耶路撒冷，可那些话当然本来就是对神的百姓说的，对列国的审判。 从二十五章到三十五章，我就说它是西西家的时代啊、这样蛮好记的，因为前面六章，然后到十二章，再到二十四章，这些都就数目来讲蛮好记的。嗯，希望你还记得这些，记这些不太重要啦，因为那个你知道分章是后来的人分的，并不是原作者分的，可是我们读的时候容易抓住要点，这样分有时候也有帮助。那这一大段的末了有四章圣经，三十六到三十九章是全篇都是一段历史的记述，我觉得跟前半段的内容有关，因为那是要记载当神的百姓跟君王他们照着神的话语愿意顺服，这样信靠神的时候，救恩就来到。那再提到这些故事啊，所以这是前半段。所以一到三十九章啊、借着神的百姓遇见的事情，包括他们犯罪得罪神，神管教他们，借着外邦人侵侮他们，可是神教导他们怎么样借着这些来信靠神，让他们知道他们会遭遇的事不是因为他们国力不如别人，不是政治人物的错，而是因为、他们没有信靠神、当然那仍然是政治人物的错，可是全国的百姓也都有责任的。所以如果他们愿意借着这些仇敌的威胁来好好的来投向神，他们将要得到拯救啊。所以前面这一大段都是在讲这些，而他们得到的拯救当然只是从仇敌手中得到解脱，国家得到平安。可是我相信圣经借着这些要引向新约时代，我们得着的是灵魂的救恩。这样讲其实不太完全，我们应该是一个灵魂体完全的救恩，全备的救恩，也是新约时代的福音带来的救恩啊。所以我称这个前半段一到三十九章叫做救恩的预备啊，也就是教导我们，我们用什么态度跟神之间，带着什么样的态度，我们会得到救恩。所以这一段我也有时候称它叫做救恩的道路或者救恩的预备啊。神借着他们所遭遇的事，让他们体察说这些事临到我们是因为神的原因，好叫他们抬头望神，而不是只是望着我怎么样把一个国家治理得好，或者怎么样增加军力，怎么样能够胜过仇敌而已，而是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在那一大段里面最常提到一句话，那是出现在以赛亚书十七章的话，他说叫他们能够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仰望造他们的主。你记得这句话吗？叫他们要仰望，要注视，要看哪一位造他们的主，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那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他们是软弱的，他们没有办法胜过这些。神不是要他们怎么样想办法得到力量胜过这些，而是要想办法要信靠神。所以神教导他们要做的事情，最核心的事情，是一件有点奇怪的事，如果照一般人的想法，就叫他们不要做什么，叫做归回安息。所以那一大段其中一句有名的经文叫做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还记得这句话吗？那是在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的话。所以这个是关于救恩的预备，救恩的道路。那接下来这一段我称它叫救恩的成全或者救恩的丰满。我不太确定后面这一段是不是对以赛亚来讲是真的比较后期才说的预言啊，还是只是后来他把他多年来做先知的神给他的话经过编辑整理，整理成现在这个样子，我并不确定。毕竟如果根据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的话，先知以赛亚一共在好几位君王的期间做先知，我们算一算年代，有可能至少有五六十年的时间，也就从他年轻一直到年纪很老迈都在做先知。 所以他从神得着的话语啊，他多半没有标明他是什么时候得着的话语。虽然里面有少数经文有提到君王的名字，提到一点年代的资料。那无论怎么样，有的时候我们会这样想，就是如果神借着他的仆人给我们说话，而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神就能够使他的仆人说出更多的话，更丰富的话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嗯，保罗讲过类似这样的原则，他说当我传福音给你们，他对哥林多教会讲，当你们顺服，你们听从，当你们更多的领受神的道在你们身上产生作用以后，所量给我们的境界就能够因为你们更加的开展啊。那所以如果我们希望那些传道人能够给我们更近身更多的东西，那你一定要已经听的东西就要顺从，那去学习，那去进入。嗯，那后面的这一大段，当然里面有时候还是会包含有一些内容跟前面那一大段的有些内容有一点类似的了，所以它并不是那么完整的能够区分前面的性质是怎么样，后面性质一定怎么样，但是我们用一个大概的整体的样式我们这样说。可是后面的这一大段不像前面那么容易分段，就内容而言，他们有提到一个君王啦、年代啦、一个历史的背景啦，这样也没有明确的讲说，现在开始我讲另外一个题目，让你能够分段。他没有这样，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是先知的安排，或者是神自己就安排了这个，放了这个意识在里面。总之，圣经学者读圣经的人就注意到差不多刚好在三分之一的地方他有一句话，到三分之二的地方又出现完全一样的话，所以当年去帮忙把圣经分章的人也许带着这个目的就把章数分成这个样子。你知道40章到66章这第二大部分一共有27章，对不对？我们讲过这个章数说不定也是当年分章的人故意安排的，因为前面这一大段落刚好是39章，跟旧约圣经的39卷一样的数目，后面这一大段落是27章，也跟新约圣经有27卷也是同样的数目，而且那个意义也很接近，好像前面这一大段落是救恩的预备跟道路，似乎跟旧约的主旨相似，而新约圣经当然是在讲了旧约，救恩乃成全了，而且达到丰盛荣耀完满的地步，就如同以赛亚书后半段的主旨一样啊。那后面有27章，你知道27章27这个数字刚好可以除以被删除尽，对不对？9327，所以40章到48章刚好是9章，而48章末了的地方有一段话说：“恶人必不得平安。”有没有注意到？如果你想印象深刻，翻译一下48章结束的地方有一句话说：“恶人必不得平安。”你有没有翻到？有哈。然后49应该到57章吧？是不是？又是另外一个9章。那是不是57章的末了也有这样一句话？有没有？
有，
也是有，恶人必不得平安啊！所以很多圣经学者都把后面这大段不太容易分段的这个段落27章，把它分成3个9章这样的段落。那这样，我已经告诉你，这个不是很重要的事，因为那不是原作者分的。但是你读的时候，因为这样，你就会觉得比较容易读嘛，哦。你懂我意思，我这样形容好了啦，你吃柳丁的时候这样切的，它里面你必须把它切成 一块一块的一半一半的，然后吃它有时候比较容易吃的麻烦一点，可是橘子它本身就分得清楚，很容易分开，对不对？你吃起来就清爽多了，知道我的意思吗？不是很完全的比喻，可是类似像这样，所以当我们圣经稍微这样分段，有时候对我们有帮助。 我刚刚开头忘了讲，我们今天有讲义，我也事前给了大家电子档，如果你有电子档就好了，不需要纸本就不用拿。可是如果你喜欢有纸本，我们两个会堂前面都有放纸本的讲义，有没有人还没有拿到可以去拿一份。我们962的会场是放在门口的地方。好，那所以我们大致上会这样来讲它，分成三个段落。那今天我给大家的讲义不是全部的后半段的讲义，而是后半段的第一个段落，就是这九章的讲义而已。那我先简单的提到我们的讲义起头提到的，就是这三个九章，因为很多圣经学者都是这样分的，所以他们也有各自的分段的方式啊。有时候我们这样分段，然后给它加上一个分段标题，帮助我们比较容易抓住要点。就如同你的圣经的版本，我猜我们很多人拿的圣经版本，常常在一个段落前面有一个段的标题，有没有？有没有？不过那个我们圣经那个段的标题，我建议你要参考就好了啊。如果有人请你站起来读圣读经文，你不要连那个都读，因为那不是圣经的原文，那是后来的加的。有的那些标题蛮帮助你抓住那一段的要点，可是有的并不，所以你不要太受那个影响，好吗？啊，那像我刚刚讲的以赛亚书这九章九章九章这三个标题，每一个人的标法就不太一样，被称为解经王子的英国牧师，也是英国圣经学者 Campion Morgan， 他的分法，他就以平安为主题，他大概把平安当作是救恩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因为神的救恩是要我们的平安嘛，得真正的安息，所以他称第一个段落叫做平安的目标，是不是？第二个段落叫做平安的什么？
君王
啊，在讲到耶稣带来平安的君王，平安的君。第三个段落叫平安的程序 program， 就是要怎么讲呢？也就是把整个平安更完满的呈现出来的意思。我自己用另外一个方式定它，我把第一个段落定它叫被掳的要归回。我自己觉得这是第一个段落里面有拥有最多的话来诠释这个题目。虽然我不能说这个段落的九章全部都来讲这个题目，可是大致上这个主题应该是它的重要的主题。虽然从49章以后也仍然在这个主题里面啊，可是那里我就要引向被掳的要归回，释放他们归回，引在这里先知啊引出那一位带来这个的那一位救主。而在这里啊，在以赛亚书这些段落里面，常常用一个称呼他，叫做耶和华的仆人。耶和华的仆人，其实这是这个段落里面非常伟大的一个题目，一个称呼。我们的主在这里被称为耶和华的仆人，而仆人当然是服侍的，他服侍神也服侍人，他来成全救恩啊。所以这一段落的高潮，很多人都很熟的，就是以赛亚书53章那一章，几乎让你觉得那是写在耶稣来过世上之后的话，因为那里面所描述的几乎让人觉得写的人是在十字架下看过的人啊，因为把基督代赎的救恩叙述的那么生动，那么细腻，那么完整。所以我称这个第二个段落，把它从救恩的内容啦，描述这个拉到最核心的，就是成全救恩的那一位。他不只是成全救恩的那一位，他也是救恩所引向的那一位。也就是这个救恩至终要把引向一个地步，叫我们充满了耶稣，有一天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这个第二段落我称它叫耶和华的仆人。 第三个段落当然就要引向最后的结局了，所以我称它叫救恩荣耀的结局啊。所以被掳都要归回，好像提到救恩的一个步骤啊，从我们好像在世界上，在罪恶里面，在老我里面，在撒旦的权下，黑暗的光景里面，我们是被掳的。可是有一天我们得救恩，就好像神从各族各国各民各方从各地召聚我们，好像归回一样，回到神的面前。而这一切成全是由一位被称为耶和华的仆人，我们的主来成全的。在以赛亚书里面，有时候是借用另外一个人来讲他，就是古列王。因为古列王，波斯王古列是释放被掳的百姓归回的人，但是那些荣耀丰满的话，如果完全用在古列身上，就有点不太像样，不太像啊，因为他是一个预表而已，要更完满的应验那些话，一定是在基督身上才完满应验的。你能不能有这样的观念？之前我教过大家，你读先知书要明白，它有一些应验是有层次的，它不是只应验在一件事上，有时候有多重的应验。所以，我喜欢用这样的标题来讲它。可是，其实我蛮喜欢另外一个有名的，特别是注释以赛亚书有名的一个学者，叫 Edward Young， 他。我有他的书，很多年前我读的，他把这一大段落，这三个段落给他的标题，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他用了其实我们要读的这个经文的来分他的段落。来，我们来翻开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一节、第二节。不要只看讲义吧，翻开圣经，或者你看前面。第一节、第二节一起来读。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这个 Edward Young 用第二节里面神宣告的话，这三句话来做这三个分段的段落标题。第一个段落叫做你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这其实跟我所说的我分的方式就是被掳的要归回很类似，对不对？了解我的意思，你被掳是因为他们犯罪，所以被神管教，在兵荒马乱当中离开自己的家园等等，可当他们归回的时候，好像开始被引到平安的路上，开始进入一个征战的日子要结束了的时候。那第二个段落他说是你的罪孽赦免了，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那是伟大的事，那是救恩里面的其中一个核心的内容。而我是用耶和华的仆人来讲，这位仆人来，当然他担当我们的罪，他叫我们的罪孽赦免。第三句话用来讲第三个段落，我们中文的翻译会让你有点纳闷，可是其实这句话原文不一定要这样翻的。他说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其实加倍受罚是翻译圣经的人加上去的，他原来不是这样写的，他大概想前面提到罪，后面当然是要受罚才对，就是原文只有加倍那个意思在里面。所以 Edward Young 他把它读成这样，我自己蛮喜欢这一段把它翻译成这样。他说他虽然有这一切的罪，却要从神的手中加倍得着。我觉得这个很合乎新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神的救恩，对不对？约翰记述基督的救恩说，从他的丰满的恩典里面我们都领受了，而且什么恩上加恩，那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的话。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讲得更清楚，他说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所以其实那是主自己的话了，保罗用了很清楚的话来诠释主在路加福音第七章面对那个有罪的女人的时候讲的话。他对那个请他客的西门说，西门你告诉我，一个人欠五十两银子跟欠多少银子哪一个会有更大的爱，都得到赦免，都得到宽赦的话，当然欠再多得到宽赦的人他会有更多的爱，所以差不多是这个意思。虽然我们的罪多，可是那些罪最多的 当一样得着救恩的时候，他们的感恩，他们的感受，他们觉得蒙赦罪的那个程度，也因此他们对神的回应，那个爱，那个喜乐，那种得释放的感受更丰富，对不对？所以我很喜欢这一段话，是这样说的，他说他虽有这一切罪，却从耶和华的手中加倍得着。很好的话，用这个来讲到救恩的丰满跟荣耀，很好。来，我们把那三句话再读一遍。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不要这样读了，用我的方式读了。他虽有这一切的罪，却从耶和华的手中加倍得着。嗯，好，你知道，被掳的百姓要归回，是在旧约圣经用了许多的篇幅来叙述的一件事。今天有一些基督徒，有一些教会，世上近年来有蛮多的教会这样做，他们把这些话，把关于被掳归回更多的让神的百姓的心引到从1948年以色列复国以后，从世界各地那些多年来2000年来没有自己的国家主权，分散在各个国家里面，都已经佩戴有不同的国家的国籍的这些犹太人，他们陆续的归回到巴勒斯坦应许之地。事实上在1948年以前当然就有了，所以他们才有办法成立国家嘛。那1948年以后也继续这样，有的时候会有一段时期有更大的浪潮，更多人，有时候会少一点。那这个当然是一件很奇特的事情，是人类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有一个民族在亡国那么多年以后还能够复国，而能够这样，正因为很少有一个民族能够像他们一样。你记得王国就分散在各地，对不对？那分散在各地，你就成为美国人，成为德国人，成为俄罗斯人，成为不同的国家的，也一代一代，通常像我们华人到美国去，第二代就完全像美国人了。可是他们不，犹太人可以经过2000多年，他们仍然，很多的犹太人仍然保有犹太人的很深刻的丰富的传统。不是所有犹太人这样，可是很多犹太人是这样，这是非常奇特的事情。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一直依循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还有吩咐，他们教导神的百姓，他们的儿女神的道所以他们才能够继续以犹太人的信仰跟身份回到巴勒斯坦去。那这个当然是一件很伟大的很奇妙的事。如果说圣经里面讲到被掳归回，不只讲到以斯拉、所罗巴伯、尼西米他们的归回，也讲到这些事，我觉得那是有可能的事情。可是我不喜欢教会因为注意这个而忽略了圣经本身怎么写这一件事。圣经本身写到被掳归回的时候，并没有太多琢磨于这一件我刚刚讲的这个事情上面。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旧约当然写这些话的时候，很明显的就应验到了那个以斯拉记、尼西米记里面所记载的所罗巴伯以斯拉、尼西米这些人的归回。这些人归回很重要，因为他们回来使应许之地重新有像以色列人，虽然没有自己国家主权，可是重新有他们的神的道被教导，有一个环境在那里，这样使得基督来的时候他不会生在一个异教的环境里面，对不对？而且神有一批预备好自己，有律法预备好自己的百姓，一传福音他们很容易接受所以那个是重要的。可是那是旧约结束的时候是这样，但是新约圣经这些使徒们建立教会的时候，他们手头拥有的圣经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旧约圣经，对不对？因为新约是他们写的嘛。那当他们使用旧约圣经的时候有一些话会被记载在使徒行传或者他们写的书信里面，你就会注意到当他们写那些书信的时候，他们要讲福音的真理，他们引用旧约圣经里面的话来诠释福音的真理的时候，他们引用的话最多的话就是引用无论先知书或者有一些其他的经卷里面讲到 被掳的人要归回的那些预言，而他们把那些话，如果像以赛亚书里面提到耶和华的仆人，他们就直接把那个话应验在说耶稣的身上。在福音书里面提到耶稣做什么事，就是说这就应验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什么什么话。然后在书信里面讲到福音的时候，他们也是这样说的，他们都直接把旧约里面这些归回的预言就直接的说是应验在基督跟他的救恩上面。这不只是外邦的使徒保罗这样说，就是犹太人的使徒彼得也从来没有一句话告诉我们说这些话还会有一个应验，有一天要应验在这些分散各地的以色列人都要回来，他们并没有。尽管旧约那样写，可是当他们诠释旧约的时候都是这样说的，从来没有提过他们是属地的犹太人要再归回这一件事。我并不因为这样认为这些话没有也有 一部分的意义应验在这些属地的犹太人以色列人归回的事上。我知道神在预言的应验上面本来就有一些像这样的情况，这样的原则，但是至少新约的使徒们，无论彼得保罗他们，都是把这些话直接放在救恩上面跟基督身上。而且当他们叙述这个应验的时候，并没有说我们可以把它应用在这些上面，他不是这样说的，他是直接说这就应验这些话。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在读旧约，像以赛亚书特别多讲到归回的这些预言的时候，我们每次读就想到说这也是指着我们今天得救恩的人说的，你并不过分，那并不是一种只是寓意结定义结晶或者一种应用而已，不是，那个是最正派的结晶了。今天也许有时候有一些人会批评这一件事，他们这样批评的，他们批评这个叫做 replacement 的说法，叫做代替说，就是今天的教会代替了旧约时代神的百姓以色列人而称为神的百姓。今天有些人他们讲到这个的时候，讲到这个代替说的时候，用一种轻蔑的语气来讲，意思就是说有人这样说那个是错误的，早就不被人家接受。其实不是这样，其实是这样的，我告诉你，是因为西方的世界，西方的基督教世界1000多年来他们所传出来的这个 replacement 这个代替说是有错误的。他们的代替说是把外邦建立起来这个教会好像代替了当年的犹太人成为神的百姓，所以甚至因此他们藐视犹太人，事实上是迫害犹太人。连中世纪遇见黑死病遇见战争，有的时候教会会宣称那是因为犹太人带来的影响，而因此鼓动欧洲的人民去迫害犹太人。所以那是错误的。他们忘记一件事，就是保罗讲的教会是包括了犹太人跟外邦人整个组起来的教会。保罗很明确的在罗马书讲神并没有抛弃犹太人，对不对？而且你怎么能忘记教会最初是全部是由犹太人开始的？而且你不要忘记耶稣自己是犹太人，所以神并没有抛弃犹太人。我觉得近代20世纪特别下半叶以后，西方的世界会开始扬弃这个西方的教会了，会开始扬弃这个代替说，而更多的高举包括1948年以后这个属地的以色列国。我觉得有一点赎罪心理，因为他们过去犯的错误，可是我认为他们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了，而否认了整个圣经的事实。所以他们常常在强调犹太人的时候都是回到旧约，甚至回到最初神给亚伯兰说的话，说祝福你的他们就会蒙福，咒诅你的他们也会受咒诅。可是我相信你如果读新约圣经，你应该知道这些话其实今天应该用在教会身上。可是这个教会并不是在取代犹太人，不，这个教会是包括了犹太人包括了外邦人合起来的真以色列人。 这样讲听清楚了吗？这样帮助你，如果你听见有别人不是这样说的，其实你蛮容易听见别人不是这样说，因为现在那是流行的说法。至少你不要跟着跑，你可以还没有完全赞同我的话，可是如果你要反对我的话，最好你也能够像我刚刚一样，能够引经据典来反驳我，好不好？自己用功的查考，能够有圣经的依据，而不要只因为历史的事实啦，或者一般人的看法啦，就下这些结论，好吗？我总是努力的引大家，要以无论做什么，要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你记得这句话出自哪里吗？以赛亚书吧。我们讲上半部的时候，虽然那已经一年前的事，以赛亚书第八章嘛，他说我们应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若不是这样，就不得见晨光了。所以让我们想要从神得到亮光，我们要更多的看重圣经的权威。好，那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个 段落既然是在讲到归回，那么他从一起走的话，跟救恩产生关系，是我们很能够了解的，对不对？所以我自己很喜欢韩德尔的弥赛亚剧，那是最有名的神剧了。他的歌词，最起头的歌词就以赛亚书四十章的话，你知道吗？你熟悉弥赛亚剧吗？弥赛亚剧是德国的音乐家韩德尔，韩德尔是德国人啊，他所做的曲，可是那个歌词不是，歌词是别人的。就我们知道了传说的故事，那个歌词是先有他看到那个歌词才去谱曲的。我们一直都历史上没有人确认那个歌词是谁写的，不应该说谁写的谁编的，因为那全部都是圣经的话。可是我觉得那个是讲到基督的一生所挑选出来最精彩最杰出的一个经文的挑选了。所以我在教系统神学的时候，我把它放在基督论里面，要求学生一定要背会所有那些经文。我猜没有多少系统神学老师会像我这样子把这个放在基督论里面，可是我觉得那是基督论的基础。那里面也许有一些经文这样用不一定大家都同意可是大致上都是非常棒的挑选的。他的第一曲其实序曲，没有歌词的。第二曲到第四曲这三曲全部取自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的一到五节吧，一到五节。他的第五曲也选得很有意思，是选取哈该书第二章的话，就是再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天，还要震动地，我要震动万国，使万国的珍宝运来。那个万国的珍宝运来，我们中文圣经有一个小字加上注解说，也有的人翻译成使万国所羡慕的来到。那样就不是指着我们这些蒙救恩的人是珍宝，而是指着基督说的万国所羡慕的。所以我觉得他写的经文很棒，先讲到预备救恩的道路之后，紧接着就提到旧约时代人的心就是渴望着那一位来到，万国所羡慕的要来到。所以如果你有机会知道弥赛亚剧的整个的歌词的话，试试看去读它，这样你会对于基督的一生，圣经里所描述的，包括他成全救恩这些，有一个更整体的概念，蛮好的。那如果是这样，那么以赛亚书的第一章第一节是一个救恩的开始。我觉得这是很奇妙的事，救恩从什么地方开始？他说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但因为我们都认识这一件事，所以传福音不要先从审判开始嘛，尽量不要这样，尽量不要先叫人家要改变立场， 不要拜偶像信耶稣开始，你要先从安慰开始，先给他讲神爱神的救恩。你记得吧，福音书里面常常提到主耶稣帮助人，比较多都讲到赶鬼啦、医病，但是没有病也没有鬼的情况里面，来使一个人改变过来，行为各方面改变，而能够信靠主，走在神的道路上，最杰出就是两个故事。我常常会引用那两个故事，一个就是撒该的故事，那个税吏长讹诈人家钱财的撒该的改变；一个就是撒玛利亚妇人，她在男女关系上面的不清洁，怎么样改变过来？所以一个是钱财的迷惑，一个是那种欲望的上面的迷惑。那这两个人当主临到他们的时候，你都看不见主有一丝一毫审判他们、责备他们、纠正他们、劝他们悔改的话，对不对？都没有，对不对？对吧？都直接神就摆出他的恩典来。你看那个撒该做那么多恶事，百姓都痛恨他，主耶稣第一句话就跟说，我要住在你家里。所以旁边就议论起来了，这里这么多义人，你不住他家里，选一个最恶的人住在家里。可是就因为这一件事，主所伸出的恩典的手、安慰的话语，赢得了撒该的心。主对撒玛利亚妇人也是这样，他一起头没有告诉他说，你过得很痛苦，对不对？就是因为你犯这些罪，一定要悔改，要不然会下地狱，悔改吧。真的有这样，主给他讲一个，我们在告诉人家怎么样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啊，会觉得主这样讲好像是异端邪说一样。因为一个人在最终主也没有叫他悔改，主就告诉他说，我要给你活水，意思就是我要用圣灵充满你。如果你会觉得这是不对的，他一定要先悔改才会有活水，才有圣灵充满，那我建议你改正你的观念吧。因为我是在讲圣经，圣经是这样说的，主给一个活在最终的妇女说，我要给你活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并知道这对你说给你活水的是谁，你就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这是主说的。所以你一定要明白救恩是从安慰开始的。所以我特别欣赏弥赛亚剧，我也经常在聚会里面有机会，我就会提到，我很欣赏他一起头最初的经文就从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开始的 Comfort my people， 对，英文是这样说的。你能了解这件事吗？什么叫做救恩从安慰开始？其实这是圣经里面的话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很多人熟悉的圣经，对不对？会背吧？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叫做，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有的人不太注意接下去约翰怎么讲，这段话到底是主讲的还是约翰加上的注解，我们不太清楚。前面那些话十五节之前是主耶稣跟尼哥底母讲的，从什么地方开始是约翰加上的注解，我自己不是很确定，也许这里就是。接下去当主讲完这个救恩的基本的内容以后，神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接下来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对吧？这是很清楚的。神从这里开始的。神预备人心的时候，有时候会有审判，这是我们前一大段讲的话，我们称它叫救恩之前的审判，你还记得吗？那是救恩里面很重要的道理。我希望你之前，你如果参加我们讲以赛亚书前半段的那个聚会的话，希望你一直有深刻的印象。如果你之前没有参加，也欢迎你上我们教会的网站去听或者去看我们的讲义。救恩之前的审判，可是当神预备好人心的时候，当他要给人救恩的时候，他 他给的是像这样的。嗯，你知道从第三节开始，以赛亚书四章第三节开始，那个话是很明确的，被新约的好几个作者都引用他来讲谁啊？施洗约翰，对不对？对吧？为主预备道路，所以说这些话是在讲救恩，太清楚不过了吧？这些话当然不是在讲，美国总统或者英国的首相或者是谁，使得各地的以色列人可以回到巴勒斯坦说的，一定不是的。那些是指的施洗约翰说的。而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圣经怎么样提到他出来传道？你记不记得？福音书的作者都用很简单的两三句话，当然施洗约翰不会只讲那两三句话，可是他们显然把它归纳成两三句话来讲。可是那想两三句话也有可能施洗约翰经常讲出来的话。那两三句话你记得什么？啊，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有没有？你有没有注意？叫人悔改先讲还是神的国近了？神的国近了。可是我的印象中，我们传道人比较常先讲悔改才讲神的国近了。如果你把意思讲明白了，那么这个前后次序不太重要了。但是我觉得，哎，这里面应该包含了这样一个意思在里面，告诉人神的国近了，先递出神的救恩，他的安慰的信息，他的爱，他的饶恕，他的接纳，甚至先给你活水，然后你会开始明白畏罪、忧伤、痛悔。嗯，这是救恩里面奇妙的事。嗯，所以旧约圣经里面讲到救恩最明晰的这一点书，当他要开始这个伟大的段落，讲被掳的要归回，用来讲到救恩的时候，他用施洗约翰为主预备道路的开头，就如同福音书一样。可是更正确的说，他不是以那个开头，他先讲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接下来就宣告说，你征战的日子满了，你的罪孽赦免了，你虽然有这一切罪，却从耶和华的手中加倍得着。从这里开始了。所以先有神的国领导，也就是神的掌权，神国的一切的丰富、喜乐、平安要先领到你。当你明白这个的时候，你就会想要悔改。我同意，当我们真正悔改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的丰满的真实的领受了那个救恩。但是你一定要先知道，神先递出的不是吩咐你悔改的道路，而是先告诉你他已经成全了。这正是新约救恩的精神，因为你的责任那一部分基督先为你成全了，对不对？你本来应该受罚，本来应该被神管教，可是神先让那个杖先放在基督的身上。在旧约时代立约的时候，一定要两罩都要从那个牲畜前面经过，剖开的牲畜流出血来。创世纪十五章神跟亚伯兰立约是这样立的，所以很有趣，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而希伯来文里面约这个字，立约的约这个字就是剖开的意思，有点像我们中国人讲的歃血为盟，你剖开牲畜流血，然后亚伯兰跨过去。创世纪十五章没有记载这一句话，可是我猜亚伯兰有，但是有提到神跨过去，神用一个意象，一个烧着的火炉经过那个牲畜，神跟他们立约，那个意思就是说，如违背此约，宁如此失的意思，歃血为盟的意思。可是很有趣的是，新约是用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而希腊文里面约这个字跟遗嘱是同一个字。你如果读希伯来书第九章，就会读到这一件事。新约圣经希腊文是用是那个约这个字是跟遗嘱同一个字。你知道遗嘱有一个特点，如果有一天有人来，有一个律师来找我说，你有一个远房的叔叔，他把他的遗产都留给你了，你签个名就有了，我需要做什么吗？啊，我有经过努力上班 做生意我才得到那些钱吗？没有，对不对？我一需要做的就是很高兴的拿出笔来签个名就可以了，对不对？你不觉得那就是新约的意义吗？基督做完的那一个部分，我们说我愿意接受，我们觉知，我们祷告，就好像签那个名一样。所以这个很有趣的事，我不厌其烦给你讲，希望你能够很清楚的匡正你的想法。救恩是这样开头的，在教会历史上传福音的人并不都从这里切入，这并不是他们错了，不是的。虽然我刚刚那样讲，那是指的整个的原则经义是这样，可是我们每一个人怎么得救，我、哦、那个就有很多道路了。我喜欢想到，虽然圣经说只有一个门，就是基督是门，对不对？救恩的门。可是在启示录结束的地方提到圣城新耶路撒冷，它有十二个门，你知道吗？我觉得那个十二个门可能有一个意思，就是神是那么广大，所以人进来他可以有不同的方式。我想那个十二个门不是意思是说万教同归于一，管你信什么最后都会得救，圣经有明确的话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但是另外你一样借着耶稣得救，那可是那个切入的点不一定大家都一样。我想如果今天让大家做见证，每一个人切入的点都不一样。比方我就认识，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当时怎么信主呢？同学带他去教会，他听的第一堂道讲员在讲什么你知道吗？讲末日的审判，他吓得就信主了。所以人有可能因为这样信主。事实上这一个风格有可能是由近代了，是由十八世纪初美国的，那时候还不叫美国，北美殖民地里面新英格兰那里有一个牧师，他叫做 Jonathan Edwards 爱德华兹，他带头的吧。他也不是想要带起愤心来，可是神就是使用这个属神的人，这是一个多多的祷告梦想住在主里面的一个人。他在教会里面有一天他预备了一篇道，讲了一篇道，那篇道其实你光读他都觉得有点艰深。那篇道是英国文学里面的重要的 一篇文献，像我的妻子她读外文系，他们就会读到那一篇，对不对？那篇叫做罪人在愤怒神的手中。他用什么来写呢？一个蜘蛛丝吊着一只蜘蛛，下面是地狱的火。他说我们就是像这样，随时你不知道那个丝什么时候随时就掉下去，你就掉到里面。他引用的是可能是诗篇七十三篇的话，说神把我们安在滑地，就是一个滑的地方，随时就会滑到地狱火里面去。他告诉人你要这样逃避地狱的火，要来信靠主。那些人听那些话那么扎心，很多人就得救，带起北美一个很大的愤心，他们后来称美国北美的第一波的大觉醒。有一些人在聚会中其实他讲到的时候就尖叫，因为怕掉到地狱里面去，他常常需要停下来请大家叫的声音小一点，让他可以继续读他的讲章。可从那以后啊，一直到十九世纪，那些布道家啊，多半都是有点这样，用地狱的火恐吓人。恐吓人要来，当然他不是恐吓的意思，照圣经的话，带起很大的复兴。比方《虎穴亡魂》里面那个作者 David Wilkerson， 他是好几代都是牧师，他的祖父也是个牧师。他叙述他祖父布道的时候，有一次他刚好在外面有人有穷人在卖东西，卖一个鞭炮，然后他因为同情他要资助他，就买了一些鞭炮，然后放在后面的裤子后面口袋里面，就忘了这一件事。有一天他讲到的时候开始讲地狱的火，忽然想起这一件事，他就不动声色的伸手到后面的口袋里面。我们小时候玩过那种鞭炮，不是那种要点火的，是放在脚下踩一下就噼啪啪的。你以前没玩过，现在还有这种鞭炮吗？现在还有，现在大概是更强力了，我们小时候的比较，反正他就是这样，他就偷偷丢在地上没有人注意，然后就要踩，所以他一边讲到一边有那个硫磺火出现，带来很大的戏剧性的效果。 那个非常的生动的描述，一直到就十八、十九世纪布道家，很多人都走这种路线。但其实美国伟大的布道家穆迪，他应该开始也走这个路线。可是有一个故事讲到，他从另外一个年轻的布道家学习，他是从神的爱讲起，所以以后穆迪有很大的改变。但是就我所知，他不是改变成以后都完全用神的爱讲起，他有的时候还是会从审判讲起。所以我没有觉得一定要这样，但是我刚刚告诉你的，那是一个整体的救恩的观念，是从安慰开始的。嗯，这个影响，我刚刚讲那种影响，其实一直到二十世纪都有。我在讲一个故事，是以前我在别的地方讲过的。我们年轻的时候一起都信主不久，就受一个训练叫四律的训练，属灵的四个定律。一直到现在，我想那是全世界被用来传福音的材料用的最多的一份材料。这四律的内容，第一律叫做神爱你，为你的一生有一个奇妙的计划。第二律就是，可是我们人为什么没有经验到这个丰盛的生命呢？因为有罪隔绝啊。可是人想办法要回到那个正常的光景，可是借着什么都没有办法。第三律告诉我们说，是耶稣基督神自己来找我们，就画了一个十字架立在天跟地之间啊，成为也在黑暗跟光明的两边那个横的部分成为一个桥梁，人就可以借着它得救。第四律就讲到，那我们就要祷告接待耶稣这样。你知道那是学院传道会的创办人 Bill Bright 所写的一本小册子，那本小册在1965年才正式印制发行。我在1973年大概受四律训练，所以离开他开始有这个小册子也没有太久。但那个小册子其实更早他们就自己同工在使用了，而且那个小册子一起头并不是这样写的，第一律是经过修改的。大概在1958年左右，有一天晚上半夜差不多2点， Bill Bright 没有办法睡觉，神一直的感动他，一直的把一些想法放在他里面。后来他起来把第一律修改成现在的这个样子。第二天早上他告诉他的同工，他的同工都几乎每一个人都反对，可是他意志很坚定，他说那是主给他的。有的同工甚至哭了起来，他们觉得如果我们用这个去传福音，很可能这个整个事工都会毁掉。你就知道一直到二十世纪的中叶，在西方世界他们布道的时候都仍然用这样的方式在布道的。如果你读过中国布道家宋尚杰的故事，他也差不多是这样。可是这五十年来，从他用这个四律这五十年来到今天，刚好今年去年嘛，刚好满五十年，他正式印制成小册子发行到外面去。1965年到2015年，刚好五十年。事实证明，许许多的人借着那个得到祝福。光第一律，我就很喜欢，不是在讲四律的时候，在聚会就讲，因为现代人很需要知道神爱他，为他的一生有一个奇妙的计划。前几天在网络上传一个东西，经常有人传给我，有一个宣称他是一个牧师，也是一个布道家，他的标题本身就很耸动人心，他说这是撒旦最不为人所知的秘密，大概类似这样。他意思就是说，现在的教会都用神的爱来传福音，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要劝人要悔改，要逃避地狱的火。可是我没有觉得讲神的爱会忽略逃避地狱的火，我们并不是在传成功的福音，并不是的。因为四律不是这样，对不对？而且它里面的话批判的四律，特别批判第一律，他还讲了一些诉诸权威，讲了一些有名的人物，说他们也都同意他所讲的这些话，对这些的批判，其中提到格里安博士，美国的布道家。他不提到这个还好，提到这个我就能很确定，不需要另外查证我都可以确定他讲那些话有问题。为什么？因为我所知道的格里安博士，他从有了四律以后一直到他晚年，他的布道大概有40年以上，他所有的布道会在协谈 在个人布道协谈的时候，最主要的材料就是思虑。原来我讲的这么丰富，可是我就是要让大家知道，其实救恩应该这样开头的，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事实上救恩是圣灵来成全的，对不对？当年他们把旧约圣经翻成希腊文的时候，那本圣经叫做那本译本叫74译本，有70个文士翻译的。74译本里面把以赛亚书这一段话，安慰我的百姓，安慰这个字用了希腊的一个字，希腊字的一个字翻译它，那个字就是后来演成主耶稣用在圣灵身上的字，安慰师、保惠师的同一个字。我相信神是这样先给我们地处恩典的。但是刚刚我们读的约翰福音3:16-17到了18说，如果人因为这个恩典就信他，就会得救，如果不信，那么他们的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这也是我们将要在以赛亚书的后半段结束的地方也要提到的，当神给我们这么伟大的救恩，如果我们忽略，怎能逃罪呢？所以以赛亚书讲完那么丰富荣耀的救恩，有结局最后的几句话有一点让人家觉得不太相称，那里在提到那里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我称那个叫做救恩之后的审判，那就是最后的审判。我在讲义里面给你讲了一个故事，我们用这个来做今天的结束。有一个从北京来的学生在美国读书，在美国爱奥瓦州，他读到博士学位，在那里做 postdoc 博士后研究的时候发生的事。他太太先信了主，他有时候回去教会，但他还没有真的信主，无神论的背景嘛。可是神怎么样使他信主，并没有先批评他的无神论观念，纠正他，并没有，神递出安慰的信息来。有一天他忽然听见大家同学在互相走告，校园发生一个很大的事，原来跟他一样从中国去的一个留学生，很杰出的一个物理系的留学生一个博士班的学生叫卢刚，他拿枪杀了那个学校比较十位还是多少师生，特别是杀了一位老师，那个老师是他们的副校长，是学生最敬爱的老师，他是一个宣教士的孩子，他跟他的兄弟们都是在中国出生的所以他特别的爱这些中国留学生，他自己没有结婚没有小孩，所以他爱他们像自己的子女一样，所以大家都很不能接受，连他都被杀。而那个时候在那个 校园里面，那些中国留学生都很恐惧战惊，如果在中国一定就会有大的排华运动，对不对可是没有想到完全不是这样那个女校长女副校长的兄弟出面的时候，他们完全不是这样他们甚至在卢刚丧礼结束，就是火化他的大体之后，骨灰坛要寄回中国给他的父母，他们在上面附了一封信，是充满了恩慈的话的一封信那这个我刚刚讲的这位弟兄，我在你的讲义上写的，他的名字叫做心灵，我不知道他到底叫心灵还叫华心网络上有的说他叫华心，有的说他叫心灵，我搞不清楚他因为这样信主后来他在回忆这个故事的时候，他现在在2年前他已经开始担任，后来他出来侍奉主做牧师做了好几年，他现在是美国一个机构叫海外校园的一个机构的总干事。我觉得这是一个例子，说明主常常用恩典用安慰先递出这个来，而不是先从你们要悔改开始。下个礼拜我们要讲到你们要悔改这件事，因为要讲到施洗约翰的工作